好，那我们就开始吧。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好吗？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你召集你的子民聚集诵读你话语，思想你的救赎的工作。主，我们感谢你用你自己在万古以前的选召让我们这样的罪人蒙恩，让我们可以被称为你的子民，被称为你的儿女，被称为你的身体，你的教会。主，我们求你也是带领我们今天以下的时间，让我们的心思被你的话语所笼罩，让我们的心被圣灵感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开始以前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这个课很快就要到结尾了，然后我们今天是第12堂课，关于福音与世界观。我看到有些新的面孔，如果你从来没有坐到这个班里面的话，可能会有点莫名其妙，就是最近你们在讲些什么，对吧？然后接下来两次我的打算是一次谈一谈什么是文化使命，什么是大使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果你有一些自己以前的思考的话，你可能会知道这个话题其实有很多的 debate 在里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教会里面都有对他们自己的一个立场。还有最后一次我想是做一个关于中国教会，特别是华人教会的一个反思，一个总结。就这些东西我们都讨论这么多话题，对吗？基督徒的工作观，基督徒的历史观，基督徒的救赎观，基督徒的末世论，然后这些东西对于一个华人教会特定的处境意味着什么。我想做一个关于这个华人教会，可能我会提到一些特别是中国的一些宣教历史，不同的神学思潮，不同的教会职堂运动对于我们这个中国的信徒我们的影响是什么，我们的或者说先入为主的偏见或者历史的传承是什么样子的。对，如果你有什么特别就是说感兴趣的话题，你觉得是在这个大的题目之下你希望我们来讨论，你也可以待会结束的时候告诉我。对，我们因为确实这个话题很大，可以包罗万象，我希望能够有一些最后几次的时间是更多是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和来总结的，好吗？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叫基督教信仰与天职。对，这个词可能对有些人来说会比较拗口，所以我把它英文写那样，就是calling， 或者一些基督徒说基督徒的呼召，对吧？其实这个词不只是基督徒用的一个术语或者基督徒之间的一个行话，这是一个有非常多历史的一个词，就是呼召。最直接来说，在英语里面有两个词都是从它来的，从职业这个词 vocation， 看它词根很清楚，就 vocal， 对吧？它是从拉丁语的这个 vocal 来的，就是声音的意思，呼召的意思。同样的职业profession 这个英语单词也是从 profess 来的，对吧？什么意思？它最早是指神职人员需要被叫就是祭司，需要神父，需要被按牧称为祭司神父的时候，他们需要做一个公开的信仰的告白。他们不只是要在一个白纸黑字上面签上说我同意这些对于基督教信仰最核心的表述，他们甚至要当着众人，当着他们的就是叫什么检查他们这个委员会做一个公开的宣告，对吗？可是后来其实这个词意思就慢慢的发生更广，变成了今天的职业观。对，我们提到很多专业人士，对吗？在政府在不同的产业里面工作的人都叫做 professional， 对吗？好像这些词的背后跟基督教思想已经有很多的那个脱节了，但其实正是基督教里面所谓的天职，基督教里面的呼召，基督教精神里面的工作观，孕育了今天我们所理解的这些职业。所以我想今天可以来看一看可能这个词在你知道在不同的基督徒或者教会里面有不同的用法，有时候甚至这个词被很多滥用，对吧？呼召，究竟什么是呼召？对于现在来说这个显得很神秘，对于现在来说这个东西显得很神秘。我想就是通过三个方面来看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整全的呼召讲的是什么意思。我想读一个 quote， 有一本书叫《一生的圣召》，他说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都想要寻找一个比我自己更大的目标， 只有这种更崇高的目标可以激励我们到达一个绝对不能靠着自己达到的境界。对每个人来说，真正的目标是个人性的，而且是有热情的，知道我们在此生要做什么以及为何要做，对吧？基督徒当然会知道我们所追寻的那个目标不只是一个物质的目标，而是神自己，上帝是那个呼召者，对吧？所以在我们讨论所谓一个基督徒的呼召使命是什么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应该放在那位呼召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生命的目标。圣经当中呼召基本上有四层含义，最基本的意思是呼唤的意思，对吧？就是今天我们然后跟别人打招呼，自我介绍，对吗？我们都需要这样。在伊甸园当中，你发现堕落以后的人，他们在呼求神，对吗？祭坛，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表现，对。但是这个词很明显后来就被赋予了更多的意思了。旧约圣经当中这个词的原文，它很重要，另外一个意思是说给一个人起名字，命名，对吗？然后使之成形或者创造，比如说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是神赋予这些东西名称。要名称，特别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不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名称反映的是一个人的属性，反映的是一个人的一个目标，对吧？然后今天我们自己都有个名字，可能绝大部分的名字都有一个目的，会知道有个意义，对吗？如果你是从中国大陆来的，通常我可以通过你的名字大概判断你是哪个年代的人，对吧？如果你看到什么李建国、张建军，你大概会知道他是50年代的人，对吧？生活在红旗下的。如果你像我一样只有两个字的名字，通常都是80后来的，对吧？现在在中国或者台湾很多地方很流行复，就是说那个叫什么四个字的名字，不叫复姓啊，四个名字的名字，大概可以判断出来他是哪个历史时代的人。然后这里面讲的说，神给人起名字，神给这个大自然起名字，包括神把这个命名的权利下放给亚当，对吧？亚当给所有的动物们起名字，是很特别的，说赋予它意义，使它成为，甚至人类成为一个次级的一个创造者。神把很多管理这个世界的权利给了我们，让我们使这个世界赋予它规律秩序，对吧？这是呼召的第二个意思。其第三个意思就是在新约里面引申出来的。他说你知道教会这个词 Ecclesia 其实本身是个动词，是说神呼召，对，说神呼召人出来，这就是教会，对吧？我们今天讲到教会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讲到的是一个教堂，一个有组织的宗教，或者是一群人，对吧？一个宗派，一种特别的神学立场。可是在一个普世性的教会的理解里面，教会说是被神所呼召出来的那群人，因他的宝血被救赎的群人，这是呼召的意思，对。然后其实在这是今天我们要重点看的新约里面这种呼召的观点，孕育了基督徒的职业观，工作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社会里面去。我们专门有一堂课讲到基督徒与工作观，大家还记得吗？对吧？我问大家，我说如果假如整本圣经只留下了创世纪前三章，你能看到上帝的属性是什么？还记得吗？中间绝大部分都是上过那堂课。假如整本圣经只留下了创世纪的前三章，上帝他所启示给我们的他的属性是什么？上帝是一位工作者，对吧？他是一位创造者，他一直在工作，对。然后在教会历史当中，呼召这个词就是像刚才我说的一样，像 vocation profession 就是孕育出来了基督徒的一个职业观，对。我就简单的读一下我写的这些话好了。他说神呼召人走向他，但是这种呼召并非是一个漫不经心的建议，他让人如此敬畏，他的召唤如此威严，以至于我们只有一种回应才合适。 当新约圣经当中耶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也呼召他投入其他的事物和工作，比如说团契、永生、受苦以及侍奉，并且这种呼召赋予人一个很特别的身份，耶稣的门徒，耶稣的跟随者。谢谢。我们今天谈的呼召其实有两层所指吧。第一个是叫基督徒的主要呼召，身为被他买赎的人，我们的首要呼召是什么？我们首要的呼召是敬拜者。我们每个人，不论我们自己是有什么样的学识、什么样的背景、从事什么样的职业、生活在什么样的历史时期，我们每个人普世的基督徒都有一个首要的呼召，就是我们都是一个敬拜者。我们最首要的呼召不是说需要去明白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要去哪里，我要选择什么样的职业，而是我们要走向神，我们要回应神，我们要跟随神。其次是次要的呼召，也有人说它是特殊的呼召、具体的呼召，就是在神的权柄下，我们每个人在每一件事当中都是为他着想，为他而行，对吧？这两者之间有个很特别的关系。他说首要呼召跟次要呼召必须要是紧密相连的，而且他们之间要有正确的次序。我会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天主教，天主教它的神学，特别是到了公元十一世纪以后的话，大公教会特别是经验主义神学受托马斯阿奎那的影响，有很强烈的圣俗的二分法，而且这个直到今天都在影响着基督徒们。什么叫圣俗的二分法？就是高举所谓属灵的事情，贬低世俗的事情。当然这个圣跟俗的这个定义他们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我不知道我中间写了没有。举个例子早期的这些教父们，他们把所有我们生活里面的事物分成两种，他说分为一个是完美的生活，还有一种叫许可的生活，对吗？就意思说读经、祷告、去教会、敬拜神、从事这些宗教事务是属灵的，比如说吃饭、做饭、打扫房间、给挤奶、做农夫，对吧？卖烧饼，这些是世俗性的事务。他们就是创立了出来一个金字塔型的一个呼召观，就是在我们的人生的事务当中，这些东西是属灵的，其他东西是属世的。相应来说，也有所谓的属灵的职业跟属世的职业，对吧？你知道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的时候，这是他很核心的一个切入点，来反思究竟神对我们普世的呼召是什么。比如说这是阿奎那说的，他说我们要高举默想的生命多过行动的生命。他甚至称，他说那是个拉丁语 vita contemplativa， 他说默想的生命是一种更高等的境界，他说劳动的生命其实是一种次等的境界来。你大家可以感受到，就中世纪的修道神学、中世纪的经验主义，他们渐渐的已经扭曲了生命当中的职业观或者工作观，对吧？尤西比乌说，他说遵循完美生活的人对凡人的生命而言似乎是死的，除了自己的身体以外没有任何属世之物，思想和灵魂都已经进入了天堂，而且行走在叫卑微、叫人性的许可生活的人则拥有一种，不好意思打错了，那是次等的境界。他说放弃自己属世的工作、职业、家庭、物质享受，那走进沙漠做修道士的人，专注自己默想的生命，对吧？而那些仍然在做卑微的、做那些比较人性的生活的人，他们是拥有一种次等的境界，对吧？为什么我说这个对我们有影响？其实在华人教会里面，我们仍然有一种，可能我们不会这么说，但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圣俗的二分法。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觉得，然后会至少挣扎吧，我的工作究竟有没有意义，对吧？我刚才开玩笑说万般皆下品，我有全职高，对吧？然后觉得如果我要有一天去寻求神的护照的话，一定是寻求是不是要出来全时间服侍神的护照，其他的事情谈不到用护照这个词。但其实护照是 是关于我们全人的，是关于我们的每一件事情，那特别是呼召跟我们的工作观之间有很直接的联系。再说一下基督新教啊，更正教的错误。我跟天主教刚刚反过来，因为宗教改革是一个回应对于天主教神学的一个修正，对吗？像马丁路德没有把这个分为一个十字架型，对吗？他没有说只有这些事物是属灵的，而其他东西都是属世的。相反，他是斜着分的，对吗？我喜欢他的比喻，他说一个挤牛奶的农妇，一个仔细料理家庭的妻子，对吗？一样可以有跟那些神父神学家一样的敬虔。大概他的话的意思是这样说，他说即使在牧师中间有属灵的有属世的，即使在一个扫大街的清洁工的中间也有是属灵的跟属世的，你知道吗？他不是这样圣俗的分法，而是按照我们生命的主权是降服这样的分法。他说更正教基本上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些词来源了，什么工作观职业观都开始跟呼召脱节了，就是我们的这个传统造成的。呼召不再是由神的命令来决定的，而是由社会责任和角色来引导的，直到后来呼召这个词甚至跟信仰脱节了。原来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个呼召，但是会被简化成说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有工作，一个社会角色。清教徒特别是在北美的清教徒，他们的工作的伦理观非常强，对吗？社会学里面有本经典的著作，马克思韦伯写的基督教伦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吧？说新教的伦理观特别是工作观如何影响这些人去建立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雏形，自由公平竞争私有财富，对吧？这些东西柯立芝总统他甚至会说，一个造工厂的人其实是在修建圣殿，在工厂里工作的人就是在敬拜。他说工作是人类在道德上生理上社会上的救赎，这是福特说的，对吧？说我们的工作等同于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护照了。比如说我再把它 break down 一下，在就对我们的教会有什么影响。比如你可能会听过很多说我的呼召就是做一名医生或者是其他的，为神多赚钱，为神多捐钱，对吧？我们所理解的这个呼召变成了很简单的只是我们的职业而已，刚好跟天主教是反过来的，对吧？我们再回过头来想想看，他们两个说两者之间必须要紧密的相连，两者之间必须要有正确的次序。首先每个基督徒都有个首要的护照，我们基督徒也有一个次要的护照或者是一个具体的护照，这两者都是有的。你不可能只有一个没有另外一个。比如说我说我只有一个首要护照，我就去敬拜神，也很可能这就是天主教的错误，对吧？说这种敬拜只是一种通过思想通过苦修通过研读神学才能够实现的，这种敬拜这种护照不需要通过具体的生活去表达。可第二者不但两者都要有，而且两者之间必须要有正确的关系，主要的是主要的，次要的是次要的，以至于我们不会把自己社会生活里面的角色来覆盖到了敬拜者这个角色，让我们的社会身份来掩盖我们的基督徒的身份，耶稣跟随者的身份。对，大家明白吗？对，我在这停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自己的想法。先听你说。
就翻译一下那个 calling， 就呼召，变成有那个两个那个定义，哇！而且这两个定义呢，其实一个大，一个非常容易明白的，就是说，你的 answer 的 calling 就是替那个神来做神的事工的事情。另外一个你说的次要的那个，那你解释就等于说。那个目的呢，好像是就是我自己个人的那个想法，跟那个为了神做事情的东西呢，有层隔了一层的关系来 吃一下子，好像觉得那个吃药的那个 calling， 就我觉得还是就容易理解，就比较实在的一些事。
嗯，
应该是比较主要的去，比如说啊，主要学会那个，比如说我的意思，就是那个就说那个吃药那个 calling， 就是跟一般的来讲那个我们所理解的那个 calling， 好像一些那个定义性不一样，比如说。在你解释那个什么主要吃药之前，我一直以为 calling 就是说好像神来找你，并不是说你自己的 actually 去，好像找机会来服侍那个神。
谢谢你澄清，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你说首要呼召很容易理解，这是圣经的主旋律，对吧？我们是一个敬拜者，我们被呼召跟随神。可次要呼召好像更多是我们人给自己发明出来的，对吧？比如说我可以有权利选择我自己的职业啊，但是次要呼召也是应该被神所带领的，对吧？也是要神来告诉我们的，这也是神的呼召，对不对？你要强调的是这个。
我所强调的话就是第二个还比较符合这个人性，因为每个人这个时候生出来以后
对啊，
都一直长大的时候到最后都会有一个理想，那你次要呢actually符合这样子达成一个理想，然后呢我在你再继续讲那个讲之前，我还要想一个问题，我刚刚就说巫师，现在你看那个巫师出来，我就知道了，后来就神来呼召他出来，然后呢，你会发现那个巫师的大部分怎么样子，就是只是对那个主要那个靠的负责，讲到啊，讲那个圣经上的对不对那个事情啊，对，完全属灵。可是问题他对那个实际上的那个工作呢，怎么照顾那个 member 啊，那个还有那个表示他的关心的同情啊，这方面还变成次要，真的次要，对不对？那我所看的那个什么主要次要，我觉得这两个去看平等。
我讲的意思跟你想的可能不太一样。在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牧师的这个例子里面，其实牧师这个职业是一个次要的护照。牧师的首要呼召是什么？信徒。牧师的首要呼召是做一个信徒，做一个敬拜者。但是他的具体的表达，在神对他的带领里面，是作为牧师，作为一个讲道的人，作为一个关怀者，对吗？作为一个教会的管理者、监督，对吧？这个是他作为一个信徒的具体的表达，对吧？是这个意思。对，我不是说什么讲道的重要性一定高过门徒造就的重要性，或者说站在讲台上的时间一定要比在会众当中的时间多，这不是我的意思。
你那个信徒表达的时候再讲，
我再举些例子，也许会帮助你明白。首先你就大概可以明白，在历史当中，刚才我说了，在天主教的时代里面，甚至直到今天在华人教会里面，当我们想到呼召这个词的时候，只适用于所谓的属灵的事情，对吧？神圣的职业，做牧师，做神学老师，做宣教士，对吧？可是在今天世俗主义里面，所谓的一个人的工作观已经彻底的跟神脱节了，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很不幸的，对吧？以前我在我的教会里面做过一个调查，就当然发一些匿名的调查问卷给大家，说啊有好多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很简单，他说你能不能用30个字来讲你的工作对你的信仰的意义是什么？你来讲一讲，告诉我你的工作跟你的信仰之间有什么关系？绝大部分人给我的回馈是什么呢？我的工作给我一个养家糊口的平台，我的工作可以发挥我所学到的这些职业技能，对吧？但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也不知道我的工作究竟跟我的信仰什么关系，绝大部分给我的反馈都是这样的。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另外一个主要的问题，我们的次要呼召开始跟我们的主要呼召脱节了。作为一个上帝的跟随者，在我的这个职业领域里面，我怎么看到他彼此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对吧？有些人会说有更多人写的比较多一点，说哦对，上帝也给我看到很多在工作里面可以为他做见证的机会，我有机会开始跟我的同事传福音，甚至有人可以在办公室里面开一个小的查经班， 带领了一些同事信主，对吧？甚至有些人可以用他的职业做一些额外的服饰，比如说如果最明显的，如果他是个医生，他可以做医疗的宣教师，对不对？如果他是一个律师，他可以做义务性的维权的法律的咨询，对吧？但我有个当时有个很有意思的朋友，他是 engineer， 他听了以后就很沮丧，他说越听我就越沮丧，我是个 engineer， 我整天待在实验室里面，我实在不知道我的工作怎么样可以服侍神。对，他说我一天下来跟人讲话的机会就不超过几句。对，他整天跟对着电脑，对着他的实验仪器，这是个很诚实的一个反馈，对吗？但是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来 wrestle 这些东西，对吧？包括在教会的辅导层面也好，对吧？就是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在星期天的时候发生一些作用，而跟我们其他周一到周五做的事情都不相干，这是个很大的危机来的。也许我们在道德的层面可以为首一个所谓的基督徒的标准，对吧？我不做假账，我不撒谎，然后我不参与那些小团体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对吧？我不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搞政治，但是我工作的本身与我信仰之间似乎还有一道那么屏障是没有办法沟通的，以致我们不得不接受世俗的观点，工作只是一个人堕落以后的一个诅咒而已，对吗？人工作只是说神好像给亚当说你必须要汗流满面，从此以后地要不效力，你要汗流满面才能够吃饱，对吗？没办法，我们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养家糊口的手段，可是这个却不是圣经里的观点来着，只是我在讲的是我们所经过的这500年所给我们的一个枷锁，一个先入为主的成见。对，我继续往后讲，待会可能会有一个跟你说。当然是人划分的。
对，所以我在我理解来说，这呼召神的呼召就是一个不分主要次要，不并不等于说你有两个职业就是两种呼召，所以这是我理解。第二，我觉得这个呼召人划分主要次要，最主要要弄清楚什么叫敬拜，是不是说讲神谈神来敬拜神来到这儿就叫崇拜，就叫敬拜。所以我觉得理解呼召最深刻的理解就是说什么叫敬拜。
对，
我就觉得用主要呼召、次要呼召有时候挺 confused 的，是说就好像神给我们两种呼召，一种是主要，一种是次要。其实我的理解是，不是神的给我们主要次要。
非常好，谢谢这位姐妹
的
澄清。
我的感觉。
我先需要稍微再补充一句，我为什么我要人为的给他贴两个标签？因为呼召有时候对我们来说太过神秘了，太过笼统。我希望可以具体的把这层布再拉开看一看，特别是结合我们自己的错误，结合我们这些时代特征来反思一下。非常同意你的观点，呼召这是整体的，对吗？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两者永远不会脱节的，因为它来自一位神。我的职业跟我的信仰应该无缝的连接在一起，对吗？可事实上这并不是我们的现状来着，所以我想要让我们仔细来想一想。也许有些人反感这种说法，所谓首要的跟次要的，好像就说次要的不重要，这不是我说的意思。也许我换另外一个词来表达，也许是普遍性的呼召跟具体的呼召。对，具体的呼召是普遍性的呼召在我们这个时代处境下的具体的一个表达。
这个具体话怎样对我们来说，反正大多数人来说，这一个人从理想上应当是去做什么，这次要的督导能做什么，主要的督导能应当做什么，这个能讲具体的话语。
我下面可能会讲到一些具体的东西。有一些个人的提醒，就是说，我想就是刚才这位姐妹想要强调的，除非有一个呼召者，否则你就不用谈呼召。当基督徒我们来思想我们生命的志向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职业技能，不是自己周围哪些机会，对吧？所以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第一因是神自己来的。对， 然后回应神呼召的关键不是把自己献身给任何人、事物、组织，超过献身给主自己，对吧？就是呼召一个最基本的定义来的。第二点说，呼召是源于我们工作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什么，呼召其实告诉我们要成为什么，对吧？你的工作并不能决定你是谁，这应该是反过来，你是谁决定你能做些什么。你像今天我们的社会文化很强势，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今天这个时代更强调工作的细分，对吧？以前的博士就是博学之士，对吧？现在博士是非常非常的窄的，你要成为一个专业人士才能成为一个博士，对吧？然后就很有趣，我现在听到很多新的专业的名字我从来没听说过的，我甚至从名字本身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学些什么，甚至比如说有两个 engineer 的博士，他们彼此之间都是不能对话的，他研究的领域如此的专业，以至于另外一个人专业知识都不那么完全的明白是怎么回事，以至于你知道我们在进入到职场里面的时候，好像就是我们要被迫的去符合这个社会给我们的标签。我记得就讲很多人在做这个基督徒的职业辅导的时候会做什么性格测试啊，或者甚至比较好像更圣经一点的说属灵恩赐的测试，也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有吗？可能如果你在公司里面，有些公司会做这个，做你的那个 Myers-Briggs Berkman， 对可是这个有时候会 misleading， 我不是说这些东西没有它的价值，为什么？因为这些测试其实告诉我们是现在，对吗？可是呼召是引导我们去朝向未来，呼召是牵涉到作为一个信徒、作为跟随者是需要去改变的，甚至是需要凭着信心去突破自己。然后其实属灵的恩赐从来也不是真正属于我们，也不是为了我们自身的益处，属灵的恩赐是用来服侍教会，是神给我们，我们只是暂时的管家。一个弟兄他说的特别搞笑，他说属灵的恩赐其实是教会的共有财产、共同财产，对吧？不属于任何一个人的。某个弟兄有讲到劝诫的恩赐，某位姐妹有辅导的恩赐，对吧？这些东西都不是属于他们个人，是属于一个教会，属于一个具体的基督当在当地的肢体的一部分，它是他的共有财产，对吧？我不知道大家看了接下来这句话会不会觉得很受鼓励，还是很受打击。其实我们永远都不会100%的明白神对你的呼召，可能直到我们再见他面的那一天。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大学毕业快要毕业的时候，很挣扎我要做什么。我在大学里面成为一个基督徒，到了要毕业的那一年，差不多我已经懵懵懂懂的可以站起来自己走路，可以自己吃干粮，对吧？然后很多人告诉我外面世界的风险，告诉我在职场里面要作为一个跟随神的人是多么多么的难，多么多么具有挑战性。也有很多人鼓励我说，中国的教会很缺少年轻的传道人，很缺少年轻的可以用来服侍神的人，对吧？这个时代需要这个时代的人来服侍这个时代的人。我内心当中有很多挣扎，像我刚才说的一样，第一，我不知道工作的意义是什么；第二，看似周围所有的需要，确实，对吧？教会需要，校园团体需要，需要有同辈的辅导者，心中有一种很强烈的罪疚感。觉得如果我没有回应这个去做全职的呼召的话，其实我在得罪神，我好像怨他一样，对吧？神明确的给我指了一条路给我。我确实在教会里服侍很多，然后我也在大学生团体里面做他们的辅导，绝大部分我的业余时间全部都是花在了新学生的身上，跟他们在一起，对吧？可是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意识到，就是这两种张力。这两个声音他们是不是真的合乎圣经？一边是说万般皆下品，我有全职高，另外一边是说其实职业本身没有什么内在的属灵的含义，职业只是你养家糊口，给你一个平台，可以为什么做见证的基础，对吧？很多这些内容我们在基督徒的工作观那课里面我也知道，对吧？然后其实我想问大家，你能用一句话来解释你是谁吗？ 当然可以，对吧？我是谁，我来自什么地方，我现在在什么地方生活跟工作，但是这句话不代表你，对吧？你比你所用的这句话要深刻多了，要复杂多了，对吧？然后那你为什么要坚持用一句话或者一个职业来表达你的护照呢？对吧？绝大部分时候我们只能够明白护照中核心或者它的大部分的内容，对吧？有些人很紧张说万一我什么领会错了还有回头路可走吗？对吧？好像这个问题就在问，如果基督徒可不可以犯错误，如果基督徒犯罪了，那个十字架上面的救恩足够吗？对吧？我想大家都明白我要讲些什么，对吧？很重要的，在明白护照的时候，两个很重要的词，一个是蒙恩，一个是自负。工作观里面我们提到说，其实基督徒我们最大的身份其实是一个做管家的身份，对吧？而不是一个做主人的身份。可是我们常常把这两个词弄混淆掉了，对吧？圣经当中说，我们拥有的这一切，甚至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的健康，我都不是他的真正的主人，我只是一个管家，是神交托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去管理，对吧？然后在华人中间，我们有很多文化上的偏见，对吧？我们觉得很多东西想当然是我自己的，然后我可以说了算，对吧？比如说你知道华人家庭里面父母跟子女这样的斗争，对吧？子女跟父母这样的反叛与控制，期望与误解，对吧？我有一个朋友，他在一个以前在一个华，他是个外国人，他在一个华人教会里面做中文牧师，中文牧师他们都是青少年牧师，不是 Peter by the way， 对。然后他服侍了几年，有一次我遇到他，因为他本来从来都没有接触过中国人，也不会说汉语，只是因为恰好有这样的机会，他去这个华人教会里面做了青少年牧师。当然他很喜欢他的工作，他很喜欢这群人，他也了解了很多中国文化，很有趣。我就问他，我说你了解哪些中国文化？他说我明白一点，他说很搞笑，我希望你们大家特别是做家长的不会被冒犯，因为我不是在说你，但只作为一种现象呈现给大家。他说我发现在华人教会里面，如果我带着这些小孩子，有人回去告诉父母说我不要信主了，他父母肯定会来找我的，说你看你是什么牧师，我孩子好好的送到你这儿来，一年两年以后变得不要信主了，说不要来教会了，然后我会很惨。但是他说如果这个孩子回家跟他妈妈说，妈妈我不要上哈佛，我要去读神学院，我要回大陆做宣教士，他们的父母也会回来找我。我就觉得我很不好意思，我就说你还真的已经成为一个中国通了，对吧？不得不很苦涩的承认他的观察可能在很多地方是对的。为什么我想举这例子的原因是，做父母的很容易觉得我的子女是我的，我是他们的主人，对吗？我的期待是合理的，我的人生经验告诉我你要走的这条路是正确的，对吗？甚至有些时候这种控制甚至会有一种属灵的色彩包裹，对吗？因为我也是基督徒，对吗？神告诉我应该让你去做什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让我们来反思究竟在生活当中哪些东西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在我们在明白自己的呼召，明白自己职业的选择的时候，有哪些东西是我们觉得是不可以被神所挑战的？我没有一个具体的答案，这每个人都有个个人性的，需要在神面前通过属灵的操练去寻求。我就不读了，《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然后你看到保罗他做使徒的身份，他有一种欠债的这种心态，对吧？那今天我们这个心理学认为不健康的心态，对吗？好像是有罪疚感在驱动的一种心态来着。可其实他真正要强调的是说，他作为一个使徒的这种驱动力，他不是说我亏欠了这些人什么，而是因为在上帝的面前他亏欠了神，以至于他说我欠的是福音的债，对吗？他作为一个管家明白他人生的志向是什么。最后一个可能会大家很感动的很感兴趣的， 就是说基督徒有多大程度上需要去寻找或者是依靠超自然的引领，对吧？因为像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当他们在寻求神的带领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超自然的启示，对吧？但是其实我圣经当中它有一个台阶，最重要的是圣经话语的根基，它给我们最基本的常识吧，可以怎么说？什么是你说这个护照是不是道德性的？这个护照是不是合乎整个圣经一贯性的神学的一致性？当然还有圣灵的感动、内心的平安，还有外在环境的参考。我所指的环境不只是那些机会，也包括神借的这个属灵的身体所给我们的这个劝诫，还有一些提醒，对吧？这都是我们在明白呼召的时候很重要的几个大的因素。对，我再step back 一些，我想这些东西也比较容易理解，这些具体个人性的理解。我们在之前讲到说文化使命，简单提到一些文化使命，简单提到一下工作观的时候，你还记得我说的例子吗？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 MBA 毕业的企业的高管，他也是个教会的核心同工，他自己也上神学班，很诚实的告诉我，他说我的办公室里面有两个书架，一个书架摆满了我的 MBA finance 方面的书，一个书架摆了一些灵修方面的书，属灵的书。他说那两个书架里面的东西从来都不相接，从来都不相接的。对，然后我们该怎么回应？对，你要基督教对绝大部分人来言只是一个周日的宗教，基督徒的身份好像强调的只是我们内心的安宁，死亡以后得救的确据。甚至有人开玩笑说 Christian 说你们的 mind so heavenly 以至于你们的身体 does no earthly good， 对吧？意思就是说你们满脑子想的都是彼岸的事情，以至于你们在今天生活里面显得一无是处，或者说大概是这样翻译吧，对吧？当然这些指责是很片面的，是对于圣经的很多的误解，但是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我们反思自己的。对，当我在做那个大学生团契的辅导的时候，你知道每年毕业几十个学生，大概每一两年只会出一两个人，几个人有这个负担想要做全时间的神工人，做宣教士，做基督徒 Care Church 的同工，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做实际的同工，对吧？每隔一两年都会有几个人来说，可是95%的人都是要走向职场，对吧？我很挣扎，我该怎么预备他们？对，怎么样让他们明白一个基督徒整全的世界观，在中间不只是周日，不只是我们所谓狭隘理解的敬拜、工作、家庭生活、人际关系。职业道德都是有意义的，都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无缝的信仰的一个表达，对吧？在中间明白呼召，我发现有时候只是澄清这些错误，澄清这些历史当中所走过的这些极端，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了，帮助他明白，你知道我不需要只照着别人所期待我做的那种方式去做，而有很多拓展的机会。我有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吧。在18世纪的时候，其实18世纪中叶的时候，在英国有一个年轻的政客，他叫 William Wilberforce， 很多人可能看过他的电影，就是《奇异恩典》，其实就是讲他的。对，然后《奇异恩典》是首歌嘛，对吧？约翰牛顿所写的。约翰牛顿本身是一个奴隶贩子，他在一次海上经历大风浪的时候，据说有重生的经历。他想到了这首歌词，回来以后加上了曲调，成了这首脍炙人口的基督徒歌曲《奇恩典》。其实约翰牛顿后来成了一个英国的很有名的一个牧师。Wilberforce 他是一个英国历史上面很年轻的一个政客，他20几岁的时候进了 Parliament， 叫什么众议院他是 Cambridge 牛津我忘了他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基督徒，很较真。然后他一辈子，我记得好像是一辈子未婚，还是他后来时候才结婚？ 后来结婚了，到了很晚的时候，对。然后他的志向是在于说废奴运动，因为当时英国是奴隶贸易的大客户来着，他们从非洲运奴隶到牙买加，让这些黑奴在牙买加种甘蔗，就提供糖。你看在今天直到那个加勒比海那片地区，很古怪的，有很多就是深色皮肤的人，其实他们都是从非洲运来的黑奴的后代来的。当时的糖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石油，是属于硬通货来的，然而在我们生活的任何一个环节里面 都需要糖，对吧？所以英国所谓的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可是一直几百年了都默许或者纵容奴隶贸易。威伯福斯觉得首先这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对吧？他把他自己的职业生涯投身于说要去废奴运动，他中间好几年的时候都很挣扎，他看到他在议会里面绝大部分几乎所有的议员都是 churchgoer， 都是去教会的信徒，可是绝大部分的议员本身都是奴隶主人，对，然后甚至他们在废奴这件事上面是非常激进的反对的态度，因为这个会剥削他们的经济利益，然后会影响到整个英国的所谓的国际的地位，对，他很沮丧，他觉得也许这个职业本身就是一个怎么说，像一个乌托邦一样的，真正改良社会的因素只能从个体的皈依开始。他想要做一个牧师，牛顿是他的一个属灵的导师啊。那电影里面好像有讲这一幕，他去拜访约翰牛顿，其实他们认识了已经很多年了。很搞笑的一句话说，牛顿鼓励他，他说 Willem。如果你做一个牧师，说英国从今以后会多一个平庸的牧师，就会少一个有良心的政治家，对，那个观点是什么？说神给他一个这样的负担，他一辈子很辛苦，他一直到他晚年40多岁，快50岁的时候，英国1807年，很讽刺的哦，也大家都知道1807年是马里逊，伦敦会长老会拆派的第一位宣教士到亚洲，第一位踏上中国的新教的宣教士，对吧？可是那个时候的英国刚刚签署了废除奴隶贸易的那个条款，1807年，同时进行的。大概再过了十几年，英国才正式的签署了废奴的那个宣言，对吧？他到他临终前的那一刻，才看到了废奴宣言的废除禁止奴隶贸易的宣言，对吧？这个故事和这些事情，你知道，影响了很多人，影响了很多。你可以这么说，今天，我们看到了黑人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有黑人的宗派、黑人的教堂，跟温尔姆有很直接的关系，对吧？他扫清了更多，然后对于这些有色人种信仰的这个屏障，对吧？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基督徒明白自己的护照是什么一个例子，对吧？像牛顿说的一样，如果你只是盲目的去做一个牧师，觉得那是一个安全的港湾的话，英国只会多一个平庸的牧师，可是少一个有良心的政治家，对。在他的影响之下，有个叫克拉彭社区，克拉彭社区里面有他们就是搬在一起，就一起住，一起过简单的生活方式，中间有Hannah Moore，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育学家，对，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学教育学的，就今天你在美国读教育学，对吗？读那些课本里面，唯一会跟基督教有还有关联的，差不多就是 Hannah Moore 了，就差不多150年前的事情。今天所有的现代教育的理念彻底的世俗化了，没有任何基督教的这些元素在里面，甚至他们要很努力的把基督教元素从里面扫出去。有 Clarks， 当时是很有名的一个英国的律师 William Pitt， 后来成了英国的首相，这是一个丰富的一个基督徒的职业观的理解。我的职业观不只是养家糊口的一个平台，是可以服侍神的国，用来去实践自己呼召的一个平台。我就停在这吧，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最后的问题。
嗯，